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，听说在大陆呢，不是婆婆对媳妇不好的多，听说是媳妇不孝婆婆的多，是这样吗？是，甚至还会打婆婆的啊？没有，好，我听过哈，我听说过，所以呢，我不晓得啊，啊，有吗？哦，有，不少，很少哈。就我最近听过，所以他们要讲说要怎样做好媳妇，啊，因为呢，有很多这个男士呢私下告诉我，他说杨老师，你要多教，多教了一些妇女呢怎样做好妻子，还有我们男人真苦啦。私下这样告诉我，我说好，是多苦，能不能举例一下？啊，他说举例不完，总而言之就是一言难尽。好，那么像这样的话呢，我想不外就是做太太第一个唠叨，第二个呢，如果先生不顺意的话呢，就跟他吵得一整夜不能睡觉。请问我们在座的男士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有没有？有，哦，这么严重哦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做太太的，如果丈夫呢有哪些做得不好，你会不会吵他吵到天亮？啊，不会哈，哦，太好了，好。因为过去呢，我的邻居呢，他也讲了，我们有时候夫妻呢一块聊天，然后也聊起来了。他说如果他敢对我怎样，我就让他没完没了，今夜就让他呢没办法睡。哎呦，我说为什么要这样？他说他自找的啊。那我的人生观念呢就不是如此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女士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做人呢一定要厚道，不见得说一定要顺我们的意思呢才是对的。首先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啊，不管是先生或者太太或者婆婆或者媳妇，我们都要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的见解呢不见得百分之百的就对，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都需要为他方着想，一定要为他方着想，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们要去理解，要去理解。那么不能理解呢，也要暂时能宽恕他如此，一定要宽恕他。所以这个呢，我感受到，婆婆的跟媳妇的关系能不能好，媳妇还是比较大的关键。比如说，我们早上起来，是婆婆做饭还是媳妇做饭？啊？婆婆做饭，然后媳妇呢睡得安稳吗？啊，不安稳。好，那么如果说我们男士的话，如果在家里呢，是妈妈起来做饭对，还是媳妇起来做饭对？媳妇。如果你的媳妇没起来做饭，你会不会骂她？啊，不敢，不敢嘛。万一骂了会怎样？吃不完兜着走。是哈，哦，好，这个呢我觉得说婆媳当中呢我们要互相的体谅，如果婆婆身体很健康也乐意做，那么年纪大的人呢有活动对她的健康是有好处的，我们千万不要想说是不孝啊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，就年纪大的人呢，他也很愿意为家里付出，也很乐意为家里付出，对他来讲呢，是身体保健健康的一种很好的保健工作，家庭工作。那么如果说媳妇她工作很忙很累，晚上呢都很晚才睡觉，这个婆婆呢做早餐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做先生的不要认为说我太太呢一定要怎样，如果婆婆愿意做也很乐意做，好，也很喜欢做，我们应该要这样。比如说我的外婆 102岁的还自己洗衣服。好，我舅舅告诉我，因为我婆婆我的外婆婆婆的母亲呢已经过世了，过世一年多了，今年过年呢我的舅舅到我家里来啊，他谈到了为什么我的外婆她的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健康，即便她年纪很大了还愿意自己呢洗澡啊，自己洗完澡以后自己洗自己的衣服，还愿意呢提着拐杖呢到处走到处走，就是因为他健康最大的一个秘方，他能自己做的活自己不愿意给别人代劳，所以呢老人家呢还是需要活动。所以我们对于家里如果有老人，他如果很喜欢干家务活，要不要争着把他希望他不要做，不要哈。如果他也很喜欢干家务活，很喜欢做劳务，我们要记得一定要让他做，但是呢不要让他呢太过操劳就好了，因为老人还是要动哈，老人身体动才能保健康。所以我的外婆呢是这样，但是呢他养生的另外一个秘密呢是每天晚上都有喝一杯的药酒，所以这一杯药酒喝下去以后呢，他在100岁以后长出的头发都是黑的哦，都是黑的，所以呢也很奇妙。那么这些药酒呢就是我舅舅替他这个泡的，所以喝了这个药酒以后呢每天晚上气血就比较通畅。那么102岁的时候呢往生，所以我们想啊，一个人要健康长寿并不是都没有动啊，我们肢体呢一定要动，人既然是动物就一定要动才能保健康。那么这个做好婆婆呢确实也不容易啊，因为呢婆媳当中最大的问题呢就在家务的分担。如果我们今天妻子是在外头干活，婆婆在家里，要不要帮忙妻子呢多分担一点家务，要不要？要啊，一定要。那么做丈夫的呢也回来以后呢也要分担做一点家务，千万不要说男人呢拿了扫把刷了碗呢就没有前途啊，有人这样讲啊，就男人呢干家务好像就会没有前途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。因为家里呢只要婆婆好妻子好，这两个人很重要的，两人都好，做丈夫的就没有什么事情，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我讲了这个意思大家应该理解，因为母亲跟婆婆呢确实两个人如果感情好，我们这个家庭呢就很容易幸福。如果家庭呢婆媳不好，可能要面对呢离开母亲啊，然后到外头呢这个组合小家庭。那如果公公婆婆呢不希望跟你们合住，要不要分出去？要啊，就我们就分开，然后呢靠近父母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在那里定居下来，这样呢就近照顾非常的方便。如果说离得很远啊，离得很远，那么我们要照顾父母呢就非常的辛苦。因此呢我们对父母，年长的父母，对年长的父母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如果我们有兄弟多人，兄弟多人或者兄弟姐妹多人，最好有一户有一个愿意牺牲啊，有一户呢愿意牺牲呢一定要跟长辈共同居住啊，这是就近照顾。因为年纪大了，首先第一个记忆力失退，记忆力退化，第二个呢他的手脚呢不灵光，很容易呢摔伤或者跌倒。本来我父亲呢也是很健康，就因为在85岁摔了一跤，摔了一跤以后呢手术，后来呢这个肺部积痰 才往生的。所以呢，老人家呢最忌讳的就是跌倒，因为他们的骨头呢都不是很强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建议呢，父母如果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呢，我们一定呢要想办法，兄弟姐妹讲好，由谁来承担跟他们居住。那么兄弟姐妹呢回去探望我们的婆婆或者说公这个父母呢，我们也要记得回去在家里照顾的人呢非常的辛苦，我们全家老少回去要不要加重他的负担呢？不要加重，千万要记得我们回去不要在他那里吃饭，我们有本事的话呢自己煮一煮呢带回去，或者买一买呢回去，一定不能当客人，回去一定要帮嫂嫂或者说哥哥姐姐兄嫂呢做好什么，做好分忧解劳的工作，千万不要回去呢也是当客人，一定要懂得帮忙家里照顾父母的人是非常的辛劳。好，我知道呢有很多哈，也是家庭起纠纷的，就回去以后他并没有承担起照顾的责任，还要数落照顾的人不周到啊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这也是我们在面对家庭生活当中，面对我们家里的长辈老人，我们应该要怎样相处，怎样共同照顾好我们的婆婆或者母亲。我记得呢，这个最近啊，也是去年发生的事，婆婆呢膝关节啊，因为这个很痛，所以就去开刀，开完刀两个多月呢，又不幸发生了盲肠炎，所以一连串的这个进医院，所以呢兄弟姐妹就大家都要讲好排班啊，周一谁去，周二谁到啊，一整个在医院的这个疗程住院啊，住院恢复的这一段时间呢，兄弟姐妹大家谈好，这样分担来照顾，然后让婆婆呢在这一段时间呢也能看到兄弟姐妹啊，这个自己的儿女媳妇还有孙女们也都排班来照顾。所以有一次呢全部到齐呢，全家有十几个，这个护士阿姨呢看到以后说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家庭这么热闹，这么多人呢来探望你啊，这个时候呢就婆婆就会感受到非常的温馨，不像一般人呢如果有了病都是请看护来看着，是不是大陆也都这样，亲人照顾的比较少，但是呢看护照顾跟亲人照顾他一定不一样，亲人呢比较亲，让他的情绪让他的心情呢都会比较好，帮助他恢复呢确实呢能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。所以我们对于老人怎样照顾确实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老人家呢对财务老了以后呢会不会越看越重，会不会，会哦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帮助他，也要帮助他，像今年啊，我的母亲呢这个我们在这个过年时期，今年就想说年纪这么大了他大概不认识红包了，但是呢我们把他这个扶起来，然后就问说我们给你压岁钱好不好，他就点点头，所以呢大家就把红包呢捆一捆啊，然后这个挂在他身上啊，然后放在他身上呢给他说祝你健康，他会露出微笑。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啊，小看说年纪大的人他虽然呢这个身体非常的脆弱，但是呢他记得的他每一年的过年都是晚辈啊，然后呢送他红包，他会很高兴，他也是像一般人一样，虽然在病当中哈，因为很衰弱年纪大了是自然的退化，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对待老人呢有些时候就要像小朋友一样啊的看待，他的内心 想什么，我们尽量呢一定要体会到啊，这是我们做子女的、做媳妇的怎样对我们的长辈尽孝。那么这个好婆婆呢，如果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好婆婆的对象，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当过婆婆嘛，所以也不知道说媳妇好不好调教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啊，好的婆婆一定要记得一桩事，你将来身体不好谁照顾你？一定是媳妇。所以呢，我们投资在媳妇身上呢，我们对她好，将来一定对自己很好。好，一定要记得这个投资报酬率很高。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儿子，一定呢也要疼惜你家的媳妇，把她当成，不要把她当成外人，一定要把她当成像自己的女儿一样。你对她好，你将来需要她帮助，她一定很乐意来照顾你、侍奉你。那么像我们家，好，我们家每一次呢，这个送瓦斯罐来的，啊，送这个煤气罐来，大陆是不是也叫煤气还是瓦斯？煤气，哈，每一次呢，这个送瓦斯罐的这个工人送来以后呢，他就会讲，我们在送的过程当中，像你们这一户，婆婆跟媳妇争着付钱的，还真没看过。哦，这个送完煤气以后，我妈妈也出来，哦，然后呢我嫂嫂也出来争相拿钱给这个工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婆婆跟媳妇呢互相都没有把财务呢看得很重，而且呢都会把家里呢就是当成我们唯一的家，你付出的钱跟我付出的钱都一样，没有分别。所以呢在婆媳关系的互动当中呢，确实我们也要做到婆婆有能力的时候要帮助媳妇啊，做一些事情，做一些家务。那么在过去呢，我的母亲，啊，母亲呢在家里做哪些呢？因为家里呢前面就是一块农田，所以母亲呢最喜欢下田去工作，工作的这个白天呢去除草啊种菜呢，母亲都很欢喜。所以呢我的这个嫂嫂呢就是在家里啊，在家里呢操持家务。那么我嫁过去的时候呢，因为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呢才回来，回来以后呢如果婆婆做饭，谁洗碗？媳妇要洗碗。不能呢婆婆做完饭了然后媳妇吃饱以后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不可以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如果说家里有客人，小姑小叔啊，这个大姑小姑他们回来了，媳妇要不要下手做好吃的菜？要，一定要，好，而且呢洗的很多碗筷呢也要洗得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乐意。因为在做事当中呢，我最深的感触是让一个媳妇呢从不会做，从零可以开始慢慢学习到一到三到五到十，很多你从来不会的事情呢也是因为当了媳妇以后你变得很会。所以呢我也练就啊一番的这个妇工的妇女的功夫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因为后来呢搬出来了，把工作辞掉了，专门做这个社会教育，先生呢也去上班了。中午一餐煮面条的时候，水放下去，菜拿出来洗，好，洗稍微泡一下，水还没有干，这个时候泡衣服，同时呢到阳台泡衣服，衣服泡好了浸着，浸好了洗完手以后再来洗菜，菜洗好了丢进去，水刚好滚了，滚了菜放进去，我们再来洗衣服， 啊，洗好了以后呢，要冲水了，我们再来看菜差不多了，面丢进去，然后衣服呢再来冲洗一下，冲洗完了以后就丢到这个脱水机啊，脱水机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丢下脱水机以后，我们再去看面啊，有没有这个浮出来啊？这个时候呢，搅一搅，面大概快要好了。面好了以后，我们盛起来，盛起来以后呢，刚好洗衣机甩水也甩完了啊。那么面呢，起锅以后太烫了，我们晾完衣服刚好来吃。所以你看哈，我们用十分钟的功夫就可以同时呢完成洗衣服的工作。那么在洗衣服的工作当中呢，我就开始啊，如果平常要洗比较多的衣服，比较多件的衣服呢，在洗衣服的当中呢，我就开始备课。如果今天我要教课，我就开始呢一边搓啊，然后一边备课。如果能讲出来的，我们就讲出来；不能讲出来呢，心里呢备课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就开始备课。因为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，我们有很多时间要进修的，没有办法有充裕的时间，所以一定要善于利用时间，善于规划时间，善于呢，我怎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练就自己的功夫。比如说有时候随着先生出去应酬，有时候也要唱唱歌，什么时候唱最好呢？洗澡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时候唱的最好听，最自然，哦，可能你听不到外头呢有人替你呢这个鼓掌叫好，哦，所以呢你看洗澡我们就可以练习唱歌，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备课，哦，而且还可以练演讲，还可以唱歌的时候就练腹部发声，腹部发音，你就可以练丹田的功夫。然后晾衣服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晾好了，把这个衣服的通通弄好了，我们还要在那里呢学会站桩，然后学会轻轻的拿起来挂上去，你看是不是很柔软。这个时候都是在调节身心，调节身心，你不要硬邦邦的，很匆忙，很急，很累。好，我们在做事当中呢，一定要随时关照自己的内心。你现在在急什么？你在家里呢，跟谁急呢？不需要。但是却可以在悠闲当中达到很积极的工作，积极的学习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做太太的，因为都是练出来的。是吧，我们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功夫都是练出来的。那么在练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保持身心的神情愉快啊，这个不好做啊，神情要愉快啊，心情呢要放松，才不会呢先生下班回来了看到呢满脸疲惫的黄脸婆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在家里的话呢，我们也要善保自己的这个精气神，好，一定要善保，保护我们这样的一个精气神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在家里呢，不管婆婆也好，这个所有的家亲眷属也好，都会跟我们相处得很好。那么我们这里呢就讲掉一个哈，这个我们刚刚有提的婆婆应该怎么做啊？这里呢，我们再把它强调一下，婆媳为什么不和？啊，婆媳自古以来就是解不完的习题，啊，因为自古以来呢，婆媳不和的话呢，最后走的一定是媳妇。啊，我们有听过吧？哈，很多故事啊，很多都是婆媳如果不和。在过去的年代里头，丈夫都是孝顺的，所以离开的只有媳妇。那么问题只有一个，为什么婆媳会不和呢？大家都不放过自己的权利。母亲不愿意放弃我儿子是我的儿子，妻子呢不愿意放弃丈夫就是我的啊，所以这两个女人呢就争一个男人。所以呢，丈夫夹在其中就倍感痛苦。 如果是偏向妻子的，婆婆就失去了一个儿子，然后偏向母亲的儿子可能就要丢掉老婆。好，为什么要提这个呢？因为在很多离婚的事件当中，有不少是因为这样的情形而离婚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我们在这个抉择婚姻当中，我们也要打听一下先生是不是非常怕妈妈的，先生是不是非常怕妈妈的，很重要。如果先生非常怕妈妈的，那么你嫁过去呢，一定要有本事跟你的婆婆相处好，否则先生呢，一味如果都听母亲的，又加上呢公公已经过世的，那么就会像我刚刚举例的，婆婆呢睡在中间，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媳妇，在我们那边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因为他们的心理呢变态了。为什么变态？怕失去儿子，怕失去儿子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既然有缘，同一个屋檐，同一个屋檐呢生活，一定要晓得这个是很难得的缘分，很难得的缘分。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样的先生嫁给他，一定要想尽方法，想方设法呢，怎样把这个家庭，把他的关系处理好，怎样把他呢化这个危险呢为幸福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们了解呢，做丈夫夹在母亲跟妻子的中间呢是非常辛苦的，所以我们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谨慎，注意到婆媳的关系，婆媳的关系好，我们幸福就已经奠定了一半。好，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再看啊，怎样过我们一生终身的幸福。我这里特别提到了，人生如果过了40，就得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。因为呢现在呢脑血管心血管疾病呢很多，有些时候呢一转眼咱们的这个亲人就走了，确实是如此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养自己的身体，那么自己呢一定要明白人生的路程已经过了大半，40呢已经过了大半了，唯有留下好的风范，留给我们子孙后代呢做好样子，这一生呢才是最有价值的。我们不管是未来要当婆婆还是公公，我们一定要记得人生非常的无常，非常的无常，我们一定要珍惜一段好姻缘。即便我们感觉呢我们选错了对象，嫁错了先生啊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后悔过？有没有选择错了，嫁错了，娶错了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没有啊？都在笑，会心的微笑，有人在点头。娶错了，嫁错了，其实都没有错，真的，为什么都没有错呢？我经常感觉到，我们深爱一个人，一生呢钟爱一个人，一定要包容他全部的缺点，一定要经常看他的优点，一定要这样，这是把握住我们人生能不能幸福最大的关键。完全看对方的优点，少去看他的缺点，一定要这样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有幸福可言。那么幸福呢，不在物质的享受，不在呢你没有去操劳家务，幸福就是建立在你呢欢喜去做，欢喜去做，欢喜去为家人付出，这才是真的幸福。每天如果说穿得很漂亮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这不叫幸福，这是在损福，在折福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 人一生的福报不是永恒的，不是永恒的。所以呢，在我的家乡呢，附近呢有一个专门收集这个，有一家公司专门呢收集这个破铜烂铁，还有这个一些呢资源回收站。这家公司的老板呢，他就讲到，所有在从事这样行业的捡这些破烂、捡这些资源回收的，都是年纪大的五六十岁的人，甚至六七十岁。那么这个老板呢，经常跟他们这个在闲谈当中呢，意外的发觉，所有这些从事这样行业的晚年为什么这么艰辛，都是年轻的时候把福报享尽的，年轻有钱挥霍掉，年轻的时候生活环境好，不懂得节欲啊，不懂得节欲，节个人的欲望，不懂得生活节俭，所以到了晚年才背极辛劳，要从事这样的卑微行业。所以这个呢，不是因果关系，是一个结果，自己造成的结果，不叫报应啊，是自己呢，自己所选择的结果，自己走的路，它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人生选择的婚姻，一定要把握婚姻是建立在自己努力去创造，才能赢得幸福美满的。所以我们跟儿孙们一定要珍爱相处的时间啊，老人呢一定是这样哈，安详和煦，而且要流露出长者的风范，不要让子女呢厌烦，而且呢一定要改掉自己不好的坏习性。我相信呢，在大陆也跟台湾一样，很多老人是不是都成为独居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多都成为独居？不晓得大陆有没有独居的老人多不多？多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吗？没有。有。那我们的老人都是自己独居的，我们举手一下好吗？自己的父母哦，还真不少哈。好，谢谢。因为呢，很多子女啊，我们现在也不必忌讳哈，很多子女呢，有时候是不是会讨厌老人家有很多习气不好？有没有？会哈。那么我们一定呢，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哈，我们逐渐步入老年的，我们的家，我们家的孩子呢，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已经快要结婚成家立业了，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啊。那么自己不好的习惯呢，这个男士可能就是抽烟啊，抽烟多啊，然后呢这个咳嗽啊，或者说生活的习惯啊不整洁，这个呢也会让儿媳妇呢讨厌啊。那么我们女士呢，婆婆的习惯呢，哪些不好的习惯？嗓门大，因为一辈子呢这叫喊孩子啊，后来如果说再带孙子的话呢，这个嗓门很大啊，很多的习惯呢就是卫生也都不太好。所以呢我曾经碰过啊，就是婆婆呢很希望到城市里头帮助媳妇呢干好家务，让她呢好好的挣钱，可是呢媳妇呢是一个利索的人，不希望婆婆呢帮助她，因为婆婆做完了以后呢留下了一个烂摊子，然后呢媳妇还要从头呢来收拾。因为媳妇的能力很强，婆婆又喜欢干，卯上了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很严重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我做媳妇的，我们会怎样？让他干，然后再收拾，可是收拾了加倍两倍的时间呢，那怎么办啊？请人做， 因为这个太太呢太能干了，结果最后因为婆媳不和，最后离婚了。因为丈夫呢还是偏向婆婆，因为儿子是独子，其他都是女儿，婆媳的不和造成了一对很好的夫妻就离异了。那么这个关键呢，就关键在我们现在要讲了，婆婆要改去不好的坏习性。就如果我们家的媳妇能力很强，你就做一个快乐婆婆，天天出去啊，天天出去游玩啊，晚上你再回来吃饭就好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呢晚年也要看评估一下，媳妇很喜欢我们多付出，我们就多付出；媳妇如果不喜欢，我们就做一个快乐的婆婆啊，可以到晚年呢去学什么？学京剧啊，学这个吊嗓门呐、啊，学二胡啊，然后学跳土风舞啊，学学唱歌，不是很快乐吗？所以呢，自己呢一定要懂得评估我们跟媳妇的互动，媳妇的才干如果凌驾于婆婆，我们就当一个幸福快乐的婆婆。如果婆婆呢非常的能干，婆婆很能干哦，媳妇比较笨，那么媳妇呢就幸福。所以呢，我就属于这一类的婆婆能干，那我就呢比较幸福啊，因为我经常跟婆婆呢互相使个眼色啊，这样看一眼，然后婆婆就知道今天晚上是她煮还是我煮，默契很好。好，那么她煮饭，我就做生意上的工作，啊，就是这样，一定是互补的，从来没有说一方呢在工作，一方呢翘起二郎腿在那里看电视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婆媳的这个关系好，家庭一定非常幸福美满。婆媳关系不好呢，整个家庭的氛围就不好，所以很关键啊，很关键啊。因为我个人呢，在这个跟婆婆相处过程当中，跟嫂嫂相处过程当中呢，我都觉得夫家也好，娘家也好，真的都是非常幸福、非常快乐的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长辈的风范非常的重要。做婆婆的，做公公的，从他年轻做父亲，然后升级到做公公婆婆，他们最大的风范就是以身作则，他们心量大，儿孙也会跟他学习心量大，他们幽默，我们也会学到幽默，他们待人宽恕，所有的孩子呢也是会跟你一样，都会替他人着想。所以真正的幸福人生，我们人人都需要。但是幸福呢，大家一定要想着，不是靠别人施予，因为幸福的人首先明白自己一定要付出。我们今生要幸福，一定要付出。你不付出，你想得到丈夫疼你、公婆爱你，门都没有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哈，除非前辈子他欠你太多了，我们才有这样的命。但是呢，这种命呢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你的下一代呢将会看着你长大，你尽孝，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尽孝；你不孝，我们的下一代看在眼里，将来怎么样孝敬你自己知道啊，心里明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自己一定要先要付出，知足明理啊，我们一定要知足，我们一定要明理。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一定要有智慧，一定要有智慧，然后要忍让，还要包容，这才是奠定我们一生幸福的基础。那么这个智慧呢，我也要奉劝我们现在的所有在家里的妇女，不晓得大陆呢诈骗集团电话诈骗的多不多？多啊，多。还有呢，诈骗呢老人家存款的多不多？多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太太的在家里呢，接到任何有 孩子什么哭声，有什么检察官，有什么警察啊，要来查你什么的，千万不要慌张啊！我们做太太的一定要有应变能力，一定要有智慧。那么不要慌张呢，首先我们要把我们最近的派出所电话抄下来，报案的电话呢抄下来，凡是有这些的话呢，不要紧张，我们打电话去问，马上就可以了解。因为呢，检察官、警察呢，不可能去调查你的账户，不可能调查你的账号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我们如果说外出还是怎样的话，领钱，我们老人家呢，领钱，做婆婆的，有一些呢，很怕媳妇知道她有多少钱。我们千万呢，媳妇啊，如果婆婆呢，她很怕她的财产呢被媳妇知道，我们千万呢不要刻意去了解，打听丈夫，这个千万不要。凡是有关夫家的钱财，做媳妇的永远不能说出一句话，一定要记得。所以呢，我公公过世的时候呢，家庭兄弟在分家产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只有劝我先生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子女，你要少分一点，多尽一点尽孝的责任，我只有提醒他一句，然后我们分的要比你两个小叔还要少，因为他们各有三个小孩，负担比较重，我只有这样劝他。这是我们做太太呢，一定明白在家里我们怎样呢，让家里因为我们娶我们进这个家门，能承传这个家业，能承传夫家代代承传的家业，不要因为娶我们进来闹得鸡飞狗跳，这样就不好，这样不是一个孝顺的女儿，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不是一个好太太。所以幸福是要靠人人去创造的，女子一生下来她的天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正常的生活从女儿、太太、母亲、媳妇、婆婆这样一生走下来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，也非常的有意义。但是要拥有幸福确实需要我们付出，女子先要付出，才能缔造幸福美满的家。千万不要去计较我们的丈夫对我们怎样，即便我们今天呢，先生对我们不义，做出不义，我们一定要稳坐泰山，做好你的原配角色，你不签字，他哪有责？另外那个女子呢，哪有权利拥有你的这个原配角色？所以我们无论如何，你就做好安稳原配的角色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巩固我们最后的权利。那么这是我们新时代夫义妇德，我们对新五好女性这样的一个分享啊，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讲得不好啊，讲得不好呢，请大家多多包容啊，讲得不好，请大家多多的包容，谢谢大家。